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正式上任，他告诫工作人员，尽管信念不同，但必须秉持团队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抨击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暴力抗议事件，并威胁取消对这所大学的联邦资助经费。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首次出访选择韩国和日本，美国东北亚政策如何走向？中国时间2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最近美国国会参议院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川普总统提名许多这个内阁成员，包括大法官的提名，都要在参议院来进行确认听证。那么民主党的议员呢，都是试图就是来阻止一些提名人的这样的通过，所以是非常的热闹。
是，我们现在也在关注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们会如何利用这种议事规则来发出自己作为少数党的声音，那么共和党方面会不会利用自己这种多数党的身份来直接修改这些议事规则？那么这当中的较量不仅非常有趣，而且也是我们了解美式民主的一个非常绝佳的机会。
没错，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首先从美国国会参议院来说起。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尽管民主党的议员在试图扰乱确认的进程，那么参议院还是推动了另外四名内阁人选的确认工作。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参议院星期三举行投票表决，批准了前石油大亨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的提名，由他接替民主党籍的约翰·克里。蒂勒森的提名受到批评，主要是他过去与俄罗斯的商业关系和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交甚好。这位新任国务卿说，他将永远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俄罗斯现在构成了一个危险，但是他在追求自己利益方面并非不可预测的。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其中也包括兼并克里米亚，支持严重违反战争法律的叙利亚部队。我们北约的盟友对俄罗斯强势保持警惕是正确的。
也是在星期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籍议员推动了对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杰夫·塞申斯的确认工作。
在这个委员会投票表决推动确认程序之前，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参议员塞申斯是否能够或者愿意把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
民主党籍议员推迟表决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抵制财经委员会阻止就财政部长人选斯蒂夫·姆钦和卫生部部长人选汤姆·普莱斯这两项提名进行表决。
是的，很清楚，我对事情的变化感到沮丧。
姆钦和普莱斯星期三在只有共和党议员参加的委员会表决中获得了批准。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部长人选贝奇·德沃斯遇到了麻烦，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出人意料地表示，他们将会对这一提名投反对票。但是在星期三举行的程序性表决上，参议员们投票决定继续推动对这一提名的确认程序，估计最终的表决将在近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推特上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已经正式受到警告。川普在他发布的一系列推文中继续批评美国和其他五个世界大国所达成的以放松制裁为交换条件来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协议。川普说，伊朗应当对这个协议心怀感激，因为伊朗在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被解冻前本已经行将崩塌了。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协议。之前有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在电话中发生了争论。我们来看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协议。之前有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在电话中发生争论。
Well, I've seen that report.
我看过那个报道，我不想评论我们的对话，我只想说，在对话期间，正如你所知，也正如川普总统发言人以及白宫所确认的那样，川普总统向我保证，他会继续履行我们与奥巴马政府就难民安置问题达成的协议。
Continue with honor the agreement we entered into wi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告诉特恩布尔说，这是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继续批评这一安排，称他将研究一下这个他所说的愚蠢的交易。川普总统已经发布行政命令，暂停接受难民入境美国，但这项行政令有一个条款规定，当接受当事人入境能使美国履行早已存在的国际协议时，则可有例外。白宫说，这批大约1200名难民必须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查后才会获准入境美国。这些人大部分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VOA卫视报道。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周四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与韩国的关系，以帮助该国应对来自朝鲜的挑衅。在马蒂斯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的首次海外之旅开始时，他在韩国代总统总理黄教安的陪同下发表讲话。黄教安表示，他期待两国就美韩同盟以及应对朝鲜核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磋商。在到达韩国前，马蒂斯向随行记者透露，他此行与韩国方面开展对话的一个议题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韩两国希望今年在韩国部署这一系统，尽管中国对此表示反对。马蒂斯还将到访日本。
星期三晚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极右的网站 Breitbart 的编辑亚诺·布鲁斯原本计划在那里发表演讲。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早晨发推特对此事评论说，如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允许言论自由，而且对持不同观点的无辜的民众实施暴力的话，那么或许他们从此会失去联邦经费。来看报道。
星期三晚，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的抗议演变成了暴力。极右网站 Breitbart 的编辑麦洛·亚诺布鲁斯原本计划在那里发表演讲。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早晨发推特对此事评论说，如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允许言论自由，而且对持不同观点的无辜民众实施暴力的话，那么或许他们从此会失去联邦经费。抗议人群向亚诺布鲁斯的演讲场地投掷烟火和烟雾弹，并在附近小范围纵火。暴力场面迫使校方为安全起见取消了这次活动。
重要的是要认清楚这里正在发生暴力以及煽动这次暴力的人。我不相信这代表大部分学生的意见，这只会给我们正在努力抗议那些人更多攻击我们的理由。他们可以说我们是非正义的，说我们正在制造社会动荡。我认为我们需要谴责这些暴力行为，但也要承认抗议的重要性。
亚诺·布鲁斯是川普总统的一名高调支持者，自我标榜为是网络喷子。他去年领导了一次针对主演2016年电影《捉鬼敢死队》的非裔美国女演员莱斯利·琼斯的骚扰活动，随后被推特封号。亚诺·布鲁斯此行是由伯克利分校的共和党学生俱乐部组织的。加州大学校方强调，他们不认可亚诺·布鲁斯的观点。亚诺·布鲁斯一直被批评是种族主义者、歧视女性、反穆斯林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VOA卫视报道。
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正式在国务院走马上任。他告诉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尽管信念不同，外交官必须秉持团队精神。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蒂勒森今天在国务院发表了讲话，那你当时也在现场，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气氛如何？蒂勒森在讲话当中传达了哪些重点？
用几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一板一眼，强调原则。不过呢，他也会说笑话来暖化现场的气氛。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宣誓就任第69任美国国卿的蒂勒森呢，今天在国务院大厅和公众人员见面，他强调了几个原则，包括了问责、诚实以及尊重。每个人都应该尽力做应该做的工作，因为这样才能确保国务院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运作。蒂勒森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有将近1000名外交官通过异议渠道递交的备忘录，反对川普总统最近签署限制难民和移民的行政命令。不过呢，他强调，尽管信念不同，外交官应该秉持团队精神。蒂勒森还说呢，外交官以及美国人民的人身安全不但是他的首要目标，也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The safety of every single member of our State Department family, regardless.
每一位国务院成员的安全，不论他的工作地点在哪里，
不仅仅是我所重视的，而是我的核心价值，也会成为国务院的核心价值。这包含国务院这个大家庭在美国国内以及驻外使节领导下的各级公职人员、外交官员及专员，以及当地和他国相关工作人员，包括他们在美国或是随行至海外给予我们工作莫大支持的家庭成员。
迪勒森呢，身后的坚强女人就是他的太太。迪勒森的太太呢，全程陪同演说。在演讲完了之后，两人直接到国务院一个纪念就职期间罹难的员工纪念墙向他们致意。尽管企业化经营，迪勒森也会说笑话，不过呢，比如说他自我解嘲，嗨，我就是那个新来的家伙，引起现场一阵笑声。迪勒森演说的时候，几个资深的官员，包括了资深汤姆·山农以及主管亚太的驻青拉塞尔等等，站在他的身后。这些官员呢，都是职业外交官，身兼政治任命。拉塞尔已经递出了其辞呈，但是呢，会等到新人选就任，他才会离开。紧张。
年前，克里在国务院就任的第一天，也对员工发表了演说。那么当时你也在现场。那么对比来说，两个人的风格啊，现场的气氛啊，有什么不同？另外呢，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外交官对于迪勒森今天的演说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位外交官告诉我，他感谢迪勒森真诚地关注国务院团队所有成员的福利。还有另外一位外交官告诉美国之音，他很高兴地听到新的国务卿对美国外交工作的支持。不过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今天的场合不像四年前那么热烈，那么人性化。因为当年呢，身为外交官儿子的克里拿出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个护照，还说了许多外交官家庭的故事，还有笑话，让在场人员感同身受。将近两个礼拜前，克里在这里向国务院的员工告别。两个礼拜之后，迪勒森在这里和大家正式见面，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记者都感觉到人数少了。尽管今天出席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当时和克里告别的挤满了走廊。克里上任第一天曾经到记者室和每个记者握手，不过迪勒森今天在和约旦国王还有德国外长见面之外呢，并没有计划来到记者室。主播，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日前签署的旅行禁令持续在美国社会引发争议，国会两党的领袖今天在记者会上都对此发表了看法，再次凸显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川普各项政策的严重分歧。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进展。奕华，
这项旅行禁令呢，的确在美国的社会已经还是继续引发巨大的争议。那么，这项针对七个国家，七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所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呢，在今天国会众议院两党领袖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同样成为了主要的话题之一。在今天的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他一开始就抨击了这项旅行禁令是一个非常鲁莽而且草率的决定，而且呢，据他认为说这项旅行禁令也使得美国变得更加的不安全。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今天稍早南希·佩洛西议员在例行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总统声称禁令是为了安全，但国安专家急切地表示，总统这一残酷而鲁莽的禁令会使得美国更加不安全。900多名外交官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向总统发出意见书，再次告诉他这项禁令使得美国更加不安全。保护和保卫我们的宪法和人民是我们的首要职责，保护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的智慧和坚强，而不是鲁莽和草率。
是的，除此之外呢，在稍后的这个例行记者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他是强调了说，这许多的民众呢，对于这项旅行禁令其实是有错误的解读，还有错误的诠释。那么他也说，这项旅行禁令不是针对穆斯林，他也希望呢，这个民众能够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星期稍早新任的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所举行的记者会上他的说法和针对这项旅行禁令所做出的诠释。那么他还说，一切的这项旅行禁令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片段。
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穆斯林禁令，如果它是，我会反对。我们是个有包容性的多元国家，现在是，以后也是，这十分重要。我们去年在巴黎枪击事件后通过了一项法案， 我们清楚知道一名恐怖分子混在叙利亚难民中潜入了那个国家，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常识。
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今天是新任的国务卿蒂勒森第一天上工。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同样的强调了说，这个他认为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杰出的国务卿。那么他还说，他相信国务院的这个工作人员将会意外的发现蒂勒森是一个非常好合作而且能力很强的国务卿。林森。
然后谈到了民主党的议员要抵制参议院的，就是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提名投票的这样的议程。那么今天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是的，我们这两天也曾经报道过，就是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这几天是以杯葛缺席的形式来阻碍这个委员会针对川普所提名的那个人选来进行的这个投票议程。那么在星期三呢，也就是昨天呢，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以更改议事规则的方式呢来投票一致表决通过了说要暂停这项规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所提名的这个内阁人选还有高层的政治委任官呢都需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确认，那么在参议院全体院会表决之前呢，先必须要面临各个委员会的这个投票表决。那么这项规定呢是规定说，在委员会当中的表决，所有两党的议员必须要有至少一名议员在场才能够得以有效地进行投票。那么民主党参议员这两天是以杯葛缺席的方式，因此一度使得这个委员会的投票呢是暂停。那么共和党参议员呢在星期三是以这个表决投票的方式要修改这项议程，也就是说不需要有民主党的议员在场，共和党的议员如果都能够一致出席然后都表决通过的话，那么一样能够把这个内阁人选的提名呢送交到全体院会表决。那么我们昨天曾经报道过，这个财政部长穆钦以及这个公共卫生部长的普莱斯呢是在星期三尽管是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的杯葛的情况下呢，共和党还是成功送交了这个全体院会表决。那么今天呢再次送交全体院会表决的则是这个能源部长那个普鲁特。那么接下来呢，普鲁特很快的也将会在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他的确认表决。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出席了国家祈祷早餐会，再度表示要废除约翰逊修正案，给予宗教团体更多的政治自由。下面我们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平江你好，那么我现在所在就是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今天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川普总统是在这里出席了全国祈祷早餐会。那么我们知道全国祈祷早餐会呢是一项由基督教团体组织的，它最早是开始在1953年，那么在那个时候它叫做总统祈祷早餐会，到了1970年的时候是正式更名为全国祈祷早餐会，是时间是定在每一个2月份的这第一个星期四。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他是表示说现在宗教自由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威胁，他尤其提到在中东地区基督教徒受到了迫害，他说以后呢美国会加强基督教徒在世界其他地区对他们的保护，并且而且在美国境内呢还是说一定要加大保护宗教自由，更多的扩大宗教团体在政治方面的参与的自由度。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他是再次重申了他要废除约翰逊修正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会全面地废除约翰逊修正案，允许我们信仰的代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一定会这样做。
川普废除约翰逊修正案的主张早在去年共和党党代会上就已经提出，而他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也已经得到大量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川普曾不止一次说道，我热爱福音派，他们也爱我。他也是获得了很多福音派领袖人物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的校长杰里·法尔沃。
川普向基督徒伸出手，他上周都跟我打了3-4次电话，说他会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禁止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学校有政治言论的自由。川普提出废除这个修正案，因此他是基督教的盟友，他热爱基督教徒，他希望基督教徒获得更多尊重。我认识他已经4年了，他的说法让我很信服。
那我们知道在这项修正案如果一旦被废除的话，这代表宗教团体可以公开的表达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这样一个支持或者是反对。那么在这一方面，他们同时呢，这代表着说一些赞助的资金也可以通过捐助教会啊或者是宗教团体这样一些形式来间接的资助他们想要资助的这些竞选公职的人员。所以说这可以代表在未来几年内呢，宗教团体在美国政局中的影响的势力很可能会大大的上升。此外呢，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一位自由大学的校长杰里·法尔沃，他本人呢，除了公开的支持川普总统以外，现在目前看来他也可能很有可能马上就会涉足政坛了。他是对记者前两天对记者是表示说，他已经和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是已经进行了会谈。他说他被邀请将直接领导川普总统川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改革。他说重点呢将会放在努力减少政府对于学校的监督和管理上面。平章
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尽管前总统奥巴马因网络袭击事件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在放宽与俄罗斯安全局的一些商业交易的限制。川普总统提名葛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一些民主党人已经站出来反对，川普敦促共和党人修改参议院的规则以确保提名得到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有什么样的优势担任这一要职？他对这一任命又有什么期待？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并推动了另外4名内阁人选的确认工作。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推特上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已经正式的受到警告，他同时再次批评了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暴力抗议事件，并威胁取消对这所大学的联邦资助经费。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正在放宽与俄罗斯安全局的一些商业交易的限制，尽管前总统奥巴马因网络袭击事件而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为您介绍。安华。
好，林森，我们来关注一下发布在财政部网站上的这项命令呢，看起来是要放宽对一些信息技术产品的限制，并且允许公司每年缴付呢最多$5,000以获得俄罗斯安全局发放的许可或者是执照。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宽对俄制裁。他说，我们不是放宽制裁。据我所知，对财政部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做法。那么在制裁到位之后，回过头来看看是否要把某些需要不同对待的特殊部分找出来，或者某个行业、某种产品、某种服务。不过我请你们向财政部提出这一问题。川普总统也被问及这一变化，他回答说不会放宽任何制裁。 前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收紧了对俄制裁，在此之前，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民主党的电脑系统，将其作为破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情报机构仍然在调查黑客袭击事件。好，林森，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交还给你。
好，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参议院阴云密布，一场大战似乎即将打响。一些民主党人已经站出来表示反对戈萨奇，而川普总统则敦促共和党人，如有必要可以修改参议院的规则，以确保提名得到确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前往国会山，与包括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多位参议员会面。
我认为总统的提名非常出色，我们都期待确认程序的启动。
川普总统说，他提名戈萨奇是为了兑现提名真正的保守派出任大法官的竞选承诺。戈萨奇誓言，如果得到确认，将践行法官的独立性。
当我们法官披上法官袍，这并不会让我们更聪明，但是却是在提醒我们，人们对法官的期望是公正与独立，合作与勇气。
但是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打一场仗。
这届政府至少是从刚开始来看，似乎比我们最近记忆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不尊重法治，而且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宪法。
民主党人可能会通过冗长辩论的方式来阻挠戈萨奇得到确认。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中以52-48的席位占微弱优势，他们需要60票才能打破冗长辩论。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愿意使用所谓的核选项来修改参议院的规则，以便清除冗长辩论。在白宫，川普几乎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会敦促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必要时修改参议院的议事规则，以便让戈萨奇得到确认。
如果最后成了僵局，我会说动用核选项。
这场有关戈萨奇的参议院争论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产生政治争议的最新例子。这类争议始于1987年提名罗伯特·伯克成为大法官。伯克获得里根的提名，但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投票否决了这项提名。
赞成42票，反对58票，提名没有通过。
如果得到确认，戈萨奇将会接替去年突然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位置。斯卡利亚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领袖人物，也是戈萨奇在接受提名时所赞赏的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设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索马里裔的美国人的青年组织拒绝接受国土安全部奖励给他们的50万美元，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执行反穆斯林政策，正在与美国穆斯林和移民打一场非官方的战争。这个组织的宗旨是防止索马里裔的美国青年人受到像伊斯兰国或者是青年党这类极端组织的影响。哈佛政治研究所星期四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当中，有62%的受访者认为，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政治中的文明礼貌水平大大的降低了，美国政治的基调变坏了。这项民调还显示，60%的年轻人不赞成川普在总统交接时期的表现。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那只最有名气的土拨鼠的预测，美国今年的冬季还将持续6个星期。2月2日是土拨鼠日。这只被称作彭格苏塔维尼亚菲尔的土拨鼠通常在这一天会走出地洞，在那个它当作家的舒适的树墩旁出现。传说如果在这一天菲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么冬季就会再持续6个星期。星期四，菲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如果菲尔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则预示着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在美国其他州以及加拿大各地都有自己的菲尔来预报春天的脚步。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四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又一次对他从前主持过的电视真人秀发表评论。 川普非常不看好接手名人学徒秀的明星兼加州州长前州长施瓦辛格，并说施瓦辛格接掌这部真人秀是彻底的灾难。施瓦辛格也迅速在推特上回应，在一段短视频中，他建议自己和川普互换一下工作。这不是川普第一次提到这个他曾经主持过的真人秀了，上个月他就曾嘲笑换了施瓦辛格主持后，这个真人秀的收视率低了。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还不到两周，已经遭到了好几起的诉讼，大部分都与许多人所称的穆斯林禁令有关。这项行政令在90天内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这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并同时无限期地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川普政府表示，临时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但是反对人士表示这是违反宪法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内涌现示威抗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莫拉西利周二宣布提起诉讼。
The executive order is harmful.
总统令是有害的，具有歧视性，而且违宪。这项命令依据宗教和国别歧视他人，使得我们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
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也对川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I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against President.
今天我宣布，我将对川普总统及其内阁提起联邦诉讼，他的行政令将剥夺旧金山和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仅仅因为我们是庇护城市。
西部的华盛顿州周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这起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我们希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的。
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周一也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合法命令。
Having to fire an attorney general,
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过程都不那么顺利，而现在反对川普政令的情绪高涨，更加使得人们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行政令。
我们需要停下来，确保审批标准是严格的，以便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众议院议长瑞安周二承诺，一旦合格的国家安全标准到位，就将恢复移民安置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川普提名特里·布兰斯塔德为下一任的驻华大使，他担任爱奥华州的州长长达23年，却从未参选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官职。他不说中文，也算不上是中国通，却被中国外交部称为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布兰斯塔德有什么样的优势来担任这一要职？他对这一任命又有怎样的期待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先前到爱奥华州对州长进行了采访，今天我们就和卡拉来聊一聊他的见闻。卡拉你好。
佩彪你好。
卡拉，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签署他的总统行政令来正式的提名布兰斯塔德的时候，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很有趣啊，他说布兰斯塔德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是担任州长时间最长的人，
对，没错，
而且中国人爱他，他也爱中国。
对，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布兰斯塔德和中国的渊源。
没错，其实不仅是川普总统这样说哈，在中国外交部回应这个提名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说这个布兰斯塔德其实已经是中国的老朋友了。那之所以这么说呢，不仅是因为这个爱奥华州和中国这个长久的贸易往来，更是因为州长布兰斯塔德他个人和习近平主席其实是有很深厚的渊源的。那早在1983年，当时这个布兰斯塔德是刚刚当选第一任的，他的第一任期的这个爱奥华州的州长啊，他就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个协议就让爱奥华州和中国的河北省缔结成了姐妹州。那么这样一个协议呢，也就促成了当时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他率团来到爱奥华州来访问、来考察。那么当时呢，这个我在爱奥华州还听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这个他其实当时的领队原定不是习近平，但是原定的领队呢，他因为生病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是临时改成了 了习近平，就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就让习近平率队来到爱奥华，接受了这个布兰斯塔德州长在办公室的接见，并且他有几天是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可以说和当地的这个最真实的民众进行了最亲密的这样一个接触。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布兰斯塔德在2011年底受到时任副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了中国。那么在这一次的有一个宴会上哈，习近平也是宴请了这个他当时来83年来到来到爱奥华州的他接待他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当时习近平和彭丽媛他的夫人彭丽媛是一起接待的这些宾客。那么当时呢，这个接待人员就跟彭丽媛就说非常感谢你今天能来哈，我知道你作为副主席夫人其实是一般不出席这种活动的。那当时彭丽媛就说我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来认识你们，因为我的丈夫习近平他说他告诉我说他那次访问美国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说这个爱奥华州和中国还有这个习近平和布兰斯塔德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微妙而且是非常深厚的。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川普，其实这个布兰斯塔德他和川普的关系也是非常好，他的儿子叫 Eric 埃里克，他当时是川普竞选的时候他是川普在爱奥华州竞选团队的这个负责人。那所以他这个布兰斯塔德不仅和川普关系很好，和习近平关系也很好，所以他在作为大使这个位置的应该是还是比较合适的，
扮演这样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没错。
那么卡拉，我们知道你也专访了布兰斯塔德，那么在你们的对话当中，他表现出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担任驻华大使的职务有怎样的期待？
是他首先是非常的期待了，而且是非常的兴奋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作为驻华大使，你工作的这个重点和你优先要考虑的东西是什么？他说那肯定就是贸易和经济了。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曾经也说啊，说起贸易这个问题，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懂得更多了。那现在我们知道中美之间这个外交和贸易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敏感的时刻。那么我就问这个州长说，你会怎么处理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听听州长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We sell a lot of Iowa products like soybeans and pork.
爱奥华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黄豆和猪肉。我们看到贸易的增长，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建立在友谊与信任的基础上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克服差异，共同协作，创造一个让两国实现双赢的局面。川普总统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最好的交易是让两方双赢的交易，这也是我希望促成的。
Both sides see it as a win-win. So that's what I hope I can help with.
州长在推动对华的贸易方面呢，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还采访了当这个爱奥华州等农业厅的厅长，他也对这个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有一番预期。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governor's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has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州长和中国的关系很好，多次出访中国，也接待了很多来访的中国代表团。自从布兰斯塔德担任州长以来，贸易往来显著的增加。他很重视贸易，贸易往来的增长对爱奥华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有益。我认为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更适合担任驻华大使了。他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而且他理解贸易的重要性。
Many groups and having that relationship and understanding how important trade is.
就像这个诺西厅长说的哈，大多数的这个我采访到的人，他们都是认为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更适合充当这个驻华大使的角色。
那在你所有采访的这些人的眼中，布兰斯塔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个性？
我首先作为采访他的记者哈，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谦虚，而且非常的亲民，非常的有礼貌。对于就是很多像选民想要跟他合影的这些要求，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而且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从来也没有回避过任何一个问题，是做到我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也没有说我要赶着走啊，或者这对于一个政客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我也采访到很多的和他政见不同的人，那比如说像很多民主党人对他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支持，但是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对于这个布兰斯塔德的为人啊都是非常的钦佩的。那大家都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了同样的几点，那就是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精力充沛，而且他对人就是非常的这个平易近人哈。这也是他的刚才也像你说的，他担任了23年的爱奥华州的州长，他从来没有输过任何一次的选举，可以说他是深受选民爱戴，而且是非常有人缘的这么一个人。
好的，谢谢卡拉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第一手的观察。
谢谢平章。
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首次出访选择韩国和日本， 马蒂斯掌管五角大楼将对美中关系和美中军事交流带来何种影响？稍后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出访韩国与日本，这是马蒂斯入主五角大楼后的首次国际访问，也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第一位访问东北亚的美国高级官员。值得关注的是，过去经常在美国新总统上任之际搞动作的朝鲜近来一直保持低调。马蒂斯出访日韩的目的何在？那么美日与美韩的密切的互动对东亚地区的局势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川普内阁在朝鲜核问题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那么马蒂斯在美国是被人称作疯狗将军的鹰派人物，他掌管五角大楼将对美中关系和美中的军事交流带来何种影响？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好。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这个马蒂斯这个国防部长啊，他可以说他这次出访东亚是他的第一次出访，那么实际上他还是川普政府第一个上任的这样的内阁部长，那么他的首次的国际访问就选择了东亚，为什么是这样？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川普政府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好，国防部长呢，从他的负责的范围来看呢，主要是美国的军事和国家安全。那么我们看现在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呢，它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两个地区，一个呢是中东地区，那么主要是打击恐怖主义和这个伊斯兰国；另外一个呢就是朝鲜的核问题。马蒂斯这次出访东亚呢，当然他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下一阶段，美国如何制定的对朝的政策做一个铺垫。而且这次我们要强调的呢是朝核问题呢实际上存在已久，已经十好几年了，但是呢在这个近来的美国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和评估中呢，朝鲜的危险系数大幅攀升。那么它主要呢是和朝鲜不断研发和实验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这样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可能朝鲜的主观上呢是希望呢通过拥有核武器呢完成武装的这个自卫，但是呢它不一定用于进攻。但是客观上呢，朝鲜的这个举动呢，对本地区的国家安全、本地区的邻国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这么也使朝鲜呢有能力呢威胁美国本土。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朝鲜在美国整个安全体系中的评估就不一样了。那么它的危险指数这个极度上升，这样就成为一个美国很重要的安全的隐患。所以这也是这次东亚之行的主要解决的问题。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啊，就对美国的这两个传统盟友，就是韩国和日本的防卫提出过批评，是叫颇有微词，应该说是，就是川普总统认为啊，当时他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就是说韩国和日本应该更多的要自己的利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美国呢不应该就是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方面。那么现在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呢，很快的又宣布签署了行政命令，退出了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构架。那么这一次马蒂斯作为国防部长，那么首次来出访 这两个重要的盟国，那么是不是会是一种安慰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呢？还是会引起什么新的动荡？
的确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川普在竞选和上任之初呢，一系列的举动呢，确实对本地区，就是东亚地区呢，造成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对当地对本地区的盟友、盟国之间的关系有影响。像刚才说的一些孤立主义的言论呢，还包括退出这个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我想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局势这个角度来说呢，动荡应该说不是会非常大的。或者说动荡呢，不一定体现在美国要退出这种防卫体系，或者美国要不承担原有的防卫义务，而主要动荡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将如何实现这些防卫的义务。它可能和前任总统有不同之处，那么这种转型过程，那么可能会引起一些动荡。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亚地区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就是朝鲜的这个核问题。那么这一次，马蒂斯国防部长对韩国的访问，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标志着美国政府会拿出一些什么新的举措？
我想肯定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老的办法呢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多年以来朝核问题的一个基本解决办法看到一些脉络吧。那么大概老办法就包括呢，就几个方面，比如说经济制裁，武力的威慑，再加上地区合作。所谓地区合作呢，主要当然是和中国进行合作。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呢，这个老办法中间没有一条是成功的，既没有能够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或者核研发的计划，甚至没有能够延缓这个计划。所以这样就必须呢，就导致了我们现在说这个新政府要寻求一个新的路线、新的解决办法。那么至于这个路线是什么，我们想可能或者这个路线是否能够成功，它实际上取决于几个因素。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因素呢，可能是大家要考虑的是，究竟美国敢不敢使用武力手段？那你被可能包括是不是他敢定点清除朝鲜领导人啊，或者是不是他能够做到要精准的打击这个朝鲜的核设施？那么美国有没有勇气做这样的武力解决的一个决心？那么第二个呢，当然主要就是考虑到这个地区协作，特别是和中国的协作。我们说呢，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政策的基本的核心呢，是要首先保证朝鲜政权稳定，然后实现无核化。美国呢，是要首先实现无核化，然后呢再促成甚至于是政权的更替。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本身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么如何来弥补这两个根本判定之间的差距？那么这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朝鲜啊，通常在美国新总统上任之际啊，通常会做一些小动作，有时候。那么这一次呢，似乎朝鲜比较低调。那么怎么来看他目前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或者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静默的这样一个状态？
朝鲜呢，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呢，一直呢是，有一种习惯的手段，就是在美国，新政府上任之时呢，做一些举动，包括比如说可能示意发射一个导弹呐，或者进行一个试验呐，用这个方法呢来这个昭告天下。那么他呢还继续呢用他通常的手段来实现他的战略目的。我们说呢，朝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呢，它主要是想用一种非常手段去应对美国的一个既定的外交政策。那么这种手段呢，基于两点，就是基于两个朝鲜自身的这个战略的判断。首先一个判断呢，是他觉得中国不可能放弃朝鲜。这个不是因为是中朝之间有所谓的血盟关系，而主要是因为中国有他自身的地缘战略的考虑。所以等于说中国永远和朝鲜呢是在一条这个战船上的。那么第二个战略判断呢，就是说美国不可能采取武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始终的朝鲜呢始终有一个左右迂回的这么一个余地，所以他才敢用这样的手段来挑战美国，挑衅美国。但是现在的局势不太一样了，中国还是中国，可是美国不是原来的美国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朝鲜的最近一段时间保持低调呢，我觉得他是希望也是进行一下战略观察，那么看一看下一步美国有什么举动，不至于呢把局势搞得太僵或者太不可收拾。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就是东北亚地区，或者是说就是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些所有的地缘政治这方面的任何问题，实际上都和美中两国的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这一次，马蒂斯这样是在美国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的鹰派的，他的外号叫疯狗将军。那么又联想到在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包括他上任以后，那么对中国包括这个意中政策都有过一些举动或者一些言论，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来说呢，川普内阁到底对中国呢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对中国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我们说呢，目前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呢，在他不断的在实施他的所谓竞选时的一些这个许诺吧。但是这些许诺中呢，你说他包括退出 TPP 啊，这个废止奥巴马的这个医保啊，限制移民入境啊，等等等等。但是呢，他目前来说对中国的政策呢还没有出手，那么他只是进行了一些可能我们叫做战略测试吧，比如说打个电话呀。比如说这个旁敲侧击的敲打呀，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这个马蒂斯的东亚之行呢，或许可以帮我们进一步了解，那么川普在中国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为我们以后呢，在近期呢，那么预测这个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潜在的危险呢，可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迹象吧。
三十秒钟，马昭教授，怎么看中国对这次马蒂斯访问日韩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中国可能现在目前为止呢，也是一个观望态度。我们说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专门呢就台湾问题等等和美国有一个接受记者访谈，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陈述。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国呢是把自己的底线亮出来，那么美国呢也呢在底线上呢对中国进行一些测试，那么这个双方都在一些有点隔空交火的样子吧。那么究竟具体事情怎么样呢？那么这次东亚之行呢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能有一些预测。
好的，谢谢马昭教授，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美国之音对著名的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的采访的第五部分。在这节的访谈中，莫瑞谈到了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变化。
说起这些，我记得很多年前阅读过您的大作《节节败退》。如果我没有记错，您在书中指责福利体系、福利社会损害了少数族裔和贫困社区的利益，特别是非洲裔美国社区的利益。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些人即使数量没有增加，也还是在支持民主党。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Well, the Republicans have never offered the clear, convincing message that they could have offered.
共和党人从来没有发出他们能够发出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信息，应该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即你最需要的是有更多的能力去管理自己的生活。民主党给你的是阻止你采取措施改善你的孩子的生活，他们提出了有效的说法。你能想起有任何一位共和党人传递了这样有效的信息吗？位居高层的共和党人几乎没有任何人传递了这样有效的信息。
But if you look at it, I interviewed plenty of Republican leaders, and their interest is more aligned with.
我采访过很多共和党的领袖。他们的利益都与上层阶级相连，与下层社会无关。我认为，如果审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当选的方式，你会自然地想到他们并不在乎那些社区。您谈到过美国公民生活的丧失，我觉得那应该开始于1960年代。我当时在中国很年轻。如果你去观察一下1930年代与1940年代，看看那个时候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你就能发现公民生活非常活跃，而且在上升。但是如果看看1965年之后实行的社会政策和那以后的社区，就能发现公民生活大幅度下降。数年前，我到南卡罗来纳州的贫穷社区去过一趟，发现那里完全没有公民生活，甚至连教堂也没有，我非常吃惊。 您认为美国社区的公民生活为什么会如此的滑坡呢？
It has to do with marriage. Civic life disappears, or at least gets very, very weak when you do not have a.
这与婚姻肯定有关。当一个社区的主体不再是有孩子的已婚夫妇时，公民生活就会消失，或者至少变弱。回想一下，人们为了孩子未来能够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中，会采取所有的措施改善所在的社区。这些活动还取决于婚姻，特别是对男子而言，因为有孩子的已婚男人会执教棒球队，会出席家长会，夫人们可会驱使他们出席家长会，他们也会去。这些男人参加教会活动，参加当地的公民俱乐部。单亲父亲、未婚父亲就不会这样做。家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部分是由于福利体系，低收入的妇女就可以不靠男人养孩子，这是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性革命，诞生了避孕药，性生活比过去空前的活跃。性革命意味着，如果你是男人，你用不着结婚就可以享受性爱。一场完美的风暴随之降临，你既有福利体系又有性革命，两者结合就让婚姻对男人的吸引力极大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因为女性不再那么需要依靠男人了，所以婚姻一旦减少，公民文化肯定是四分五裂。
I guarantee civic culture falls apart. It's just inseparable.
Religion. And you also see well in the even in the 80s,
我们看看宗教。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90%说他们信教，现在还不到70%。我不能说这是一种滑坡，但是宗教活动却有下降。这与公民活动的减少有什么关联
？How does it contribute to the decrease of civic activities?
I think the decrease in religious engagement has a large independent effect on.
宗教参与的下降对公民文化会带来很大的依赖性的影响，因为社会学家们说，社会资本很多来自宗教。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名著《独自打保龄球》估算，慈善活动几乎一半具有宗教性的性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活动下降是社会资本减少的原因。宗教活动为什么会下降呢？部分的原因是文化的因素，但也和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关系。宗教活动很多是为了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即使父母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虔诚，他们还是会参加教会，礼拜天都会去教堂。父母去教堂，孩子就会上主日学，父母觉得主日学道德观念很强，对孩子会有好处。话又说回来，这还是和婚姻有关，已婚父母更容易这样做，带孩子的未婚父母这样做就不那么容易了。
That works with married couples much more powerfully than it works with unmarried couples that have children.
Yeah, well, in a way, just talking as a scholar, you might in a
从某种角度说，您作为学者，可能是政治不正确运动的教父。我还记得我的教授丹尼尔·贝尔过去评论过，说那很了不起。
Something.
Daniel Bell was a very.
丹尼尔·贝尔从不掩饰自己。
Yes.
他是我的老师。
你很幸运。
好的，明天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带来对莫瑞的采访的第六部分。他将在访谈中谈到他如何看待如今美国学术界所流行的政治正确。
好，接下来请郑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禁止难民和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最近在美国各地还有全球引发了不小的抗议声浪。不过，川普总统想做的可能还不仅止于此。有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目前正在研拟更为广泛的移民改革方案，这其中可能包括了提高移民的门槛和相关的限制。到底这些新措施将可能如何影响华人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邀请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